好，弟兄姐妹平安。没想到还有这招啊，这叫窃取机密资料，对不对？窃取个资哈。好，那上礼拜是第一次的欢庆主日啊，那何大侠讲爱，对不对？我今天要讲恨，这个世界是爱恨交织哈。那我的题目是，我不懂。哦，一失足为千古恨，啊，这个拯救盼望何处寻？啊，今天应该是有很多就新朋友，对不对？很多 best 在我们当中哦，哈，很多这个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所以你们是今天的欢庆主日的主客啊。那我们也请这个本教会呢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陪伴，啊，一起来探讨一个蛮特别的信息哈。那我们今天的内容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的第一卷书的第三章啊，你知道连续剧都要演第三章之前要把前面两集稍微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哈。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不过是这样子，圣经呢啊这么厚一本啊，它不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OK？ 它不是一本六法全书，它里面有很多故事啊，很多这个细节，很多书信，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明白这位真神啊，有多么的伟大尊严，也认识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渺小，认识我们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上帝哈，认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拯救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这篇的故事哈。那我们先看看这个一开始啊，神的创造哈，第一章第一节我来念就好了，但是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怕内容太多可能没办法全念哈，那所以我就挑着念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了啊。神看光是好，就把光分开，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哈啊。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什么，是起初最早的时候是神他创造天地，对不对？创造宇宙啊，对不对？天地，然后接下来镜头一拉进来，哦，地，所以接下来就介绍地球是怎么创造，因为地球跟我们啊比较有关系，对不对？哈，他一开始讲说地原来是怎么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比较空荡，没有什么物质啊，这个啊混沌就是没有秩序，对不对？啊，没有形状，渊面就是都是满了水，而且是暗的啊，你知道这个。我在大陆的时候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什么项目开发啊，楼盘的项目开发哈，所以这个接下来就是要讲地球第一个开发案啊。那一开始要什么？要基础建设，对不对？整地，对不对？哈，所以从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开始啊，那个接下来就说什么神说，对不对？神说哈，所以他上帝用的方法比较特别啊，他不是说来人啊，宣工程队，不是的，也不是用御林军哈，他自己来啊，他说啊，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这个说话就带着力量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他说有光就有光哈。然后呢，我们这个工程啊，大家如果去看创世第一章的话，这个工程分两期哈啊，每一期是三天啊啊，第一期工程呢是做基础建设啊。那这三天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分开啊，所以就是我列的经文就是第一天就照了光，对不对？然后呢把光跟暗分开就形成了昼夜啊，这是第一天哈。那接下来几节我没有打出来哈，第二节讲的第二天就是说照了空气，就照了一个空间，那原来不是都是水吗？他就把水分开啊，有空气上的水就是我们的云雾啊，在空中的哈，有地这个空气以下的水就是水平面的水。然后第三天做什么？第三天呢，就是也是分开，把地水平面的水的分开呢聚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了什么海洋，对不对？还有什么旱地啊？然后这个旱地上面就可以长青草啊，长水果菜蔬。所以这一二三的每三天都有记载，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上帝的创造是很有秩序的哈。而且神看的是好的啊，所以这个解决了这个不再就是不再有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上帝说好，给自己按个赞，对不对？好，那第二期的工程是做什么？就实体建设了啊，也是三天充满啊。那第四天呢，就针对第一天，对不对？天空呢，它照了光体啊，日月星辰，所以满天的星星啊，满天的星球 充满在天空啊。然后第五天呢，就这个在空中的这有空气，对不对？在空中呢，就充满了飞行的鸟雀啊，在水中呢，就充满了各样的鱼跟水产啊。那我就把这个啊，第五天的就打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哈啊。然后第六天啊，第六天呢，就因为有陆地出现了，对不对？它就在里造满了牲畜、昆虫、野兽。然后最后一句话，它是神看的是好的，而且有一字很特别，叫做各从其类。神造什么东西就是属于哪一类就是哪一类，这是一二三四五六，对不对？开发的差不多了。最后呢，最后要造人了，最后造人。那人呢，最后造人，为什么要最后造？最后就是创造的压轴，是高潮啊。很多人在生第一个 baby 的时候，这个在预产期到之前呢、要怎么样？先把房间腾出来，对不对 ？baby 的房间，然后呢，要布置好啊，这个 baby 的床摆进去啊，这个尿布奶瓶准备好，衣服玩具哈、迎接宝贝的来临，对不对？上帝把这一二三四五六天弄好，到最后要迎接他宝贝的儿女，哎，就是迎接人类要进来哈，是不是蛮令人感动的哈？而且他怎么讲？他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哦，对不起，我这个有点远。好，神就赐福给他，对，要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活物。”哈。我们是他的宝贝，对不对？所以他造我们的时候就蛮特别，他是什么？按照这个会跑掉，这样可以吧？就怕带错边了。好，按照他的形象，那我们所谓形象，我们常常也听人家说，哎呀，某某的形象很好，对不对？上帝用他尊贵荣耀的形象，把这个形象照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我们里面真的是有荣耀尊贵。那什么叫上帝的形象呢？上帝有一些很好的特质呢，他也传递了给人，像慈爱，我们有慈爱的心，对不对？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有正义感，我们有想象力，我们有创造能力，我们有继续创造的能力，还有我们有良心，当然是在还没有变黑以前。然后我们也有那种有关系的能力，我们有能力跟神产生关系，我们也有能力这个处理人际关系。那另外形象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形象嘛，我们做儿女的像爸爸，对不对？所以呢，天父把我们当作儿女，所以呢，既然我们是儿女，我们就可以代表父亲啊，管理什么家族产业，对不对？代表上帝啊。所以二十八节讲到什么？你们给我们一个任务啊，你们要生养众多啊，要多子多孙啊。所以多子多孙是神的祝福啊，要遍满地面啊，到处都是人，很好。为什么？因为要治理这地啊，所以上帝把这个地的都要交给人类来管理哦。所以要管理这个陆海空，对不对？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样的活物。那他造人的事是怎么造呢？他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用土造了。你会觉得，哎呦，用土造人，我们是土造的，会不会觉得有点天方夜谭啊？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这样，后来想一想有道理，因为我们把人体分解到每一个最小的这个元素在泥土里都找得到了，你知道吗？像我们的血液是红色的，对不对？就是氧化铁，就是那个，就是红土里面那个氧化铁是一样的。哦，还贴了一个胶带。我们的骨头成分最重要的是什么？钙，还有什么磷嘛，对不对？磷酸钙，就是泥土里面很多的哈。所以呢，我们是出于尘土，然后最后怎么样？归于尘土，然后呢，入土为安了，所以我们迟早要回到土里面的哈。所以人家说，如果人家骂你哈，说呢，你这个人土里土气啊， 你说谢谢你的称赞，你真是夸我夸到位了，我就是用土造的哈，而且他上帝是吹的气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用有灵魂的生命，吹的气进来，我们有活力有气息。然后呢，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他不只预备一个房间，他预备一个大花园，预备花园在伊甸这个地方，我们叫做伊甸园。你想想看，我不知道你印象中的伊甸园是什么，那铁定是比那个优胜美地还要美，伊甸园。所以你看天父如此的看重我们，如此的疼爱我们，又感动了一次。然后上帝造男造女嘛，对不对？所以他不只造男造女，那造女怎么造了？这也有意思了，从我们身上男人的身上拿一根肋骨，然后造出女人，为什么肋骨？弄头骨也不大好，男的当头都 压扁了，用脚骨也不大好，又把它踩碎了，这个肋骨是保护那个最重要的内脏的地方，所以是心肝宝贝，对不对？这个男的骨头来保护你，哎呀，这个寓意很好。所以呢，这个亚当第一次看到神造的这个夏娃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这个千古流传的爱情美言，他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有点肉嘛，对不对？但是很浪漫，比我们现在讲什么 my darling 啊，亲爱的，好一点哈。所以呢，造人是造男造女，对不对？所以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对吗？应该说才怪才怪，有很多的曲折哈。不过读到这里，我们先思想一下，当我们华人有几个迷思哈，常常会阻挡我们来认识上帝哈。那第一章跟第二章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一下哈。那哪几个迷思呢？第一个，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信号？你知道吗？这是美国无神论协会的这个徽章，所以无神论常常会阻挡我们。还有一个是什么？大爆炸，对不对？宇宙大爆炸论哈。还有一个什么？进化论哈。所以会妨碍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哈。如果我们读了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就可以问一个，你知道以前那个苏联哈，苏联就是俄罗斯的前身，对不对？苏维埃什么联合国什么联邦 whatever 啊，苏联那时候跟美国不是在冷战的时候，他们发射月球到发射火箭到天空，上去有三个太空人，他们去了一段时间在太空环游，然后下来以后发表一个新闻说，我们到了太空以后了。转了又转，转了又看了又看，没有看到上帝，所以结论这个宇宙没有上帝。那接下来没几天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又登出了一篇文章，他说呢，有三只蚯蚓从西伯利亚，在苏联了，西伯利亚的泥土里面钻出来，东看看西瞧瞧，看了半天没看到赫鲁雪夫啊，赫鲁雪夫就当时苏联的总书记哈，没看到赫鲁雪夫，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赫鲁雪夫。所以呢，你看宇宙哈，创造宇宙万物，宇宙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时间空间，你除非你走遍了所有时间，你看过所有空间，不然你怎么敢说没有神，对不对？你顶多是说我不知道，也许有也许没有，对不对？所以无神论好像有点太果断了。那有人说，那你有神你证明给我看啊，摸不到啊，看不着啊，看不见，摸不到啊。那请问你有没有爱？你知道什么叫爱？你摸得到吗？把我抓来解剖一下，是不是在心脏里面最里面？爱在哪里？摸摸看啊。WiFi 有没有 WiFi？ 手机有没有信号？有啊，但是你摸得到吗？你看不到啊。所以说，不同的东西要不同的感应，对不对？那个爱是什么？用那个情绪上的感应嘛，对不对？心理的感应。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灵，他不是一个体，所以你摸不到，那是应该的。用我们用心灵诚实在敬拜，上帝就会用很特别的方式跟我们沟通，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根本就不是摸得到的。好，那这个至于说宇宙爆炸论，你知道爆炸这件事情啊，他的爆炸论讲的是说，爆炸以后的这个星球开始形成，哇，很多很有秩序的这个系统，然后开始产生生物，对不对？那其实你也明白，爆炸是破坏性的，越爆炸只会越乱，只会越糟糕，对不对？ 那个你看那个加萨走廊被轰炸，倒了一塌糊涂，断垣残壁，所以不可能是越爆炸越好啊，或者说会炸来炸去，会炸出很精密的东西啊。这以前呢，有一科学家叫牛顿，对不对？这个我们是太阳系，太阳在中间有九大行星绕来绕去，他就做了一个模型，很厉害哦。这模型还做了杠杆原理，一拉，哇，真的会转。九大行星绕着这个太阳在转，然后月球又绕着地球转。他有一个科学家的朋友啊，跑来问牛顿说：“哎呦，这个模型很棒，很厉害，谁做的？”牛顿跟他讲说：“这没有人做，自己跑出来的。”他说：“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没有人做啊？你想想看哦，这个模型而已，你都不相信没有人做，为什么这么大宇宙里面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更伟大的这个太阳系，你会觉得它自然跑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说，是这个伟大的宇宙是一定是有设计，一定是有创造出来，它不可能凭空出现。而且我们也知道，有管理才会有秩序、有条理，对不对？啊，要是大家弟兄姐妹走的东西都乱丢啊，那花园也不整理啊，这个停车场门也不关了，垃圾到处，那只会越来越乱啊。有同工来服侍、来管理、来指挥交通，才会有条理、有秩序哈。所以一定有一个这一只手，你可能看不见，这是什么？看不见的手，对不对哈？啊，那至于进化论呢？进化论是说什么？多细胞到单细胞，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啊，人就是猴子来的，人都是猴子。这个我很有意见哈。猴子吃香蕉，对不对？可他连香蕉蛋糕都不会做。我们可以做很多种，对不对？所以那个层次差太远，我们怎么可能是猴子来呢？而且猴子慢慢变，慢慢进化，进化就变成人了。那怎么现在一大堆猴子呢？啊，你去户政事务所查查看，有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有一个人跑到户政事务所报告：我昨天还是猴子，我今天终于变成人了。好像没有，对不对？哈，而且你看啊，我们说猫跟猫一公一母会生出什么？会猫嘛，对不对？小猫啊，熊一公一母会生出熊。那请问一下，熊跟猫会生出什么？或熊猫？熊跟猫会生出熊猫是不可能的啊！我们人要输血的话，你拿猴子的血输进去，马上死翘翘。哎，所以你会生什么，要变成什么，是基因决定的，是遗传决定。所以圣经讲什么？各从其类啊！其实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的第一章、第二章，就破除了这些迷思啊。那现在问题剩下一个问题了，那你怎么知道圣经写的是正确的？第一个，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去研究，对不对？去体会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方法，多来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研讨研讨啊，多学习就会渐渐明白啊。因为我们的上帝他自己说了，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看这种上帝多高大上，对不对啊？这个因为宇宙是他造的嘛，他要坐在里面就要坐在，他站起来走到宇宙外，你再怎么找你找不到他啊。所以他来找你，千真万确哈。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在第二章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啊，他说耶和华神吩咐他，就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伊甸园里面很大，对不对？很多树啊，然后呢你都可以吃，你都可以随意吃啊，非常的自由，对不对？千千万万棵各树随便你吃啊，然后呢，但是要注意哦，有一棵树不能吃，一棵树是什么？叫做分别善恶树啊，分别善恶树啊。那有人就问说，哎，你为什么要放一个分别善恶树在那里，让人吃了可能会死？为什么放在这里 ？OK， 啊，这很好的问题啊，我也没有完全的答案啊，但是你想想看哈，其实那个自由啊，自由是有规范的。自由是很可贵，对不对？因为呢，你看我们在民主社会里面有没有规定有哪些事情不能做，对不对？妨碍风化了，妨碍别人的偷电抢的等等。所以自由社会如果你没有限制，那个自由就是假的，那就是什么？混乱，任意而为。所以神给了人呢，叫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我给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好好的享受。那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不要，那你就不要去选就好了，对不对？但因为我们他不会把我们做成机器人，你根本选就没有可能，没有能力去选，那就没意思了哈。你看一个男的向一个女的求婚，来，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那可能有两个答案嘛，对不对？愿意嘛，或者怎么样？不愿意嘛。当女的说愿意的时候，哇，男的好高兴，哇，跳起来。如果这个女的根本没有能力说不愿意的话，那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就是机器人嘛，哈啊。所以呢，如果老师给学生考试，他可以作弊，他可以传纸条，现在技术很好，还可以电子作弊，对不对？可是学生他选择不作弊，哎，但是学生这个，你看这个是不是就很珍贵？所以自由的可贵，也是因为他有可以，他有这个他有限制，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们任意都可以吃，所以这个自由度是很大的啊。就好像说你来有客人到我家，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全家哈，叫 make yourself at home， 把我们家当你家哈，都可以吃。那冰箱打开什么什么啊，而不是说呢，哎，这里有一盘，刚好一盘水果在这里啊，这盘水果你可以吃，对吧？它好大的自由度，好大的自由度哈。好啊，当然如果是小孩子来，跟他讲，哎，这个不要吃哦，这个是老鼠药，不能吃啊，放在这里，对不对哈？好，那经过试炼的才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的自由是真的需要一些道德的啊，这个要需要一个道德的啊responsibility， 道德的责任，对不对哈？啊，但是而且你一旦吃了会怎么样？一旦吃了，后果很严重哦，必定死，必定死。那你大家想一想哈，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啊，人类可能会犯的第一个罪可能是什么？按照这个说明来看，第一个罪是什么？人类可能会犯的第一个错是什么？吃到那个果子。那其实那个还不是罪的源头，对不对？那个罪的源头，第一个犯的错是不顺服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不顺也不服，就是 disobedience 啊，我没有服从，而且基本上也是 disbelief 啊，我没给你信道。我不再相信你，真的会死吗？会吗？不会吗？而且他，我们也等于是一个选择，要离开上帝。因为虽然不是很恶意的拒绝上帝，你看两样东西嘛，啊，苹果、橘子，你选了橘子，你就不会去选苹果嘛，你等于几乎就是选了苹果，就是拒绝了橘子。虽然你不是恶意把橘子推开，对不对？好啊，所以呢，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如果选择那个神说不要的那个，你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择要离开他，你选择不服从他。那离开上帝，上帝是什么？生命供应的源头。所以离开了上帝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所以死就是必然的，对不对？死就是必然的哈。好，然后这个第三章的故事来了哈。对不起，因为我这字有点小，我看不到那里，所以我按的时候可能顺序不大对啊，大家眼睛自己多调整一下。啊哦，这个第三章要记载说呢，哎，有蛇了，比田野的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就开始要跟女人在那边欺哄了啊。好，这个蛇呢，很可能是所谓撒旦的化身，对不对？撒旦附在蛇身上。撒旦是什么呢？也许是撒旦就是抵挡神的，是那种堕落的天使哈。好，那蛇女人，通常我们看到蛇就好害怕，会跑掉，特别是毒蛇，对不对？可是上帝创造当时的蛇可能很漂亮，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是上帝所创，是一个很，就是说不定这个还蛮美的，所以那这蛇又很聪明，对不对？他就不知不觉就在那个适当的时候就冒出来，哎。就在你们也许刚好亚当跟夏娃走到分别善恶树，因为本来想也没想，对不对？这么多树可以吃，但是不小心走到分别善恶树那附近的时候，蛇就跑出来了哈。所以魔鬼撒旦是很会化妆的啊，他也可以化妆成这个美丽的天使哈，因为他要来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哈。那神的那个蛇就讲了一句话了，他说什么？他说神启示说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哎，这句话很诡诈，对不对？神启示说，你知道他没跟你辩论哦，他用什么？他用提问的方式，他用暗示的方式，对不对？ 的口吻，他想要干扰你的思想，偷渡你的一种想法，让你在产生怀疑哈啊，这混淆视听，对不对哈？这个你看，亚当跟夏娃说：“神告诉我说不能吃这个。”有没有可能哈？蛇知道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对不对？哦，多可哎，不一定会这个好像不是都可以吃等等，所以他就跟开始觉得哎可以对话，说明他知道什么，所以开始 engage 这个对话，就是没有就失去那个警觉心。可是他讲什么？他故意讲什么？不可吃所有的果子。那夏娃当然说不是哦，不是哦。所以夏娃怎么回答？夏娃怎么回答？他说呢，园中的果子呢，上帝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呢，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只有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因为神说呢，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哈。这句话跟神原来交代他的那个吩咐哈，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可是你仔细看啊，他有点不求甚解。第一个，上帝是说，这么千千万万棵树你可以随意吃，好大的自由度，对不对？他这里讲到什么？我们呢可以吃啊，这就小很多了，对不对？啊，就说哎好，全家都当做你随便吃，可以吃。第一，所以他把上帝的自由度缩小了，小看了神的恩典。第二个呢，他把什么东西增加了？他自己说什么不可摸，上帝说你不可吃，他没有叫你不可摸了啊。当然摸跟吃有没有差很多不一定，但是说他有点不求甚解，他自己多了一项限制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把一些道德宗教自己约束自己哈，不一样。第三个什么？他说免得你死。其实原来上帝的吩咐啊，你吃的时候什么必定死，而且这个必定死，我听那个神学院那个老师叫什么？Soyang Chen 有一位陈博士，他说这个必定死啊，英文翻译成 certainly die， 一定死。他说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是没办法翻译的，就是别的语言没有，你死定了，就这么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上帝跟他讲，那是用希伯来文跟他讲，你一定会死。可是他这里讲说啊，免得你死。就是嘛，把上帝给他的这个 consequence 后果啊，就好把它弱化。你看，又减少，又增添，又弱化啊。所以这个蛇就看着，哎，看起来他已经被我松动了哈。然后蛇就开始这个使出这个恶毒的伎俩。第一个，他讲什么？哎，这个你们不一定死。他本来说 you certainly die， 对不对？他说 you。Do not certainly die， 你不会一定死，不会一定死哈啊！所以呢，他把这个上帝的权威是把它稀释掉了，对不对？上帝明明说会死啊，你怎么把它就一句话就把它稀释掉了？第二个，他讲什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眼睛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诉诸了。人的骄傲的心，哎呦，我可以像神一样高高在上，对不对？我能够知道善恶啊。然后第三个，他说前面讲吧，因为神知道，这什么意思啊？他开始挑拨离间啊，开始这个颠倒是非啊，让夏娃产生一个印象，神知道我会变得跟神一样，这个又知道善恶，那意思是什么？那为什么不给你呢？为什么不让你吃呢？那是什么？神小气啊，是不是？哎，神要防着我，怎么好东西不给我？开始让他对神产生怀疑。实情是不是这样？不是嘛？最高最大就是最厉害就是神，他是要为我们好，才叫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哈。好，所以呢，这个蛇呢，不但动摇了夏娃的心智，而且给他错误的信息。给他什么信息啊？这个叫假新闻啊，假信息啊，给他给。夏娃觉得说：“哎，我现在眼睛不明亮，不够明亮。哎，这个吃了可能会真的明亮哈。而且呢，我哈给他一种 desire， 你知道吧？哎，像神一样，不错哦。哎，不错，可以像神一样。我分别善恶，我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啊。哎呀，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是像神一样，对不对哈？好。” 结果呢，他就怎么样，彻底的失败了，对不对？彻底失败，他怎么个失败法呢？一失足，对不对？他看这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对不对？这个满足我肉体的需要，又悦人眼目，满足我眼目的需要，而且呢，让人喜悦，怎么让人家有智慧，哇，满足我骄傲的需要，就摘下来吃。其实圣经有另外的地方说什么，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其实这几样都不是从上帝而来的，都是从世界而来，而且这几样东西叫做贪恋嘛，对不对？你的情欲过贪的时候，就是成为你犯罪，就很容易犯罪的这个动机啊。所以夏娃就上当啊，这个失足了啊。他不但经不起诱惑呢，他吃了禁果，后面写的怎么样？还给他先生吃，还给了亚当吃啊。所以呢，这一节呢，我就没有全念完了，就是记载了人这失足啊。所以有人说呢，是谁先吃的？是夏娃吃的，都是女人惹的祸，而且把男人拖下水，是吗？我帮女人说一下哈，因为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请问亚当在不在场？对吧？我拿给他，他一定在场嘛，所以他整个东西都看到了，所以说呢，他自己等于是默认了，对不对？所以他真的是他两个人都犯罪了，其实没有资格互相怪罪啊。那你看，因为这个事情啊，最近的世界就是不听神的话。什么叫不听神的话？按着自己的意思，自我为中心，自己的想象，自以为是，做出选择，所以他就摘下来吃，对不对？他也没有跟上帝商量，也没有跟亚当，至少两个人都心动，至少两个商量一下，说不定有一个人讨论去，哎，我们还是等等啊，先不要这个太冲动，对不对？哈，结果如何了？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吃了必定死，是吧？一看，哎呦，吃完了，哎，怎么亚当还在，我还在，有没有死啊？哎，没死哎，而且怎么样？哎呦，眼睛明亮啊！哎，我真的看到以前没看到的东西啊！而且呢，哎呦，我赤身肉体啊！我以前怎么不知道我赤身肉体？我现在好像知识又增加了。哦，这个难道撒旦说的是对的吗？啊，这个我第一个我不一定死啊，第二个我真的跟像神一样，我就知道他，我眼睛又明亮了，等等哈。那实情是什么？实情呢？身体没有马上死，但是你的灵呢，马上死了，而且是永远死了。因为我刚刚讲过说，神是生命的泉源，你的插电呢，你这个电器插电拔出来了，这个电器已经没有功能了，已经死了哈。那它为什么身体还留着？身体就慢慢死啊。像你像玫瑰花，你这样摘一朵，从那个枝丛里面摘一朵玫瑰花，没有马上死，但是你放在桌上，渐渐就死，因为它不在源头里面，所以它带来的是灵死、永死、身体渐死。第二个，眼睛明亮，眼睛真的明亮吗？因为它死了以后，它属灵的眼光就瞎了，灵死，对不对？我们说人的眼界决定什么？决定他的世界。所以呢，我本来有属灵眼光除了 我这个目光之外，还有属灵眼光，然后呢，但是我的属灵眼光没有，我只剩下这个物质的眼光的时候我就变成目光狭小，我就失去了神的真智慧的那个眼光，对不对？因为我跟神已经离开了，所以呢，一看就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对不对？神的真智慧，我们叫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对不对？那你离开了耶和华，那个智慧，由智慧带来的眼光就没有了。所以眼睛真的明亮吗？不是，你目光其实狭小的。然后呢，他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因为长了知识吗？不是长了知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我们有圣洁公义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身体其实说不定有荣光，那时候的人说不定有荣光，就是说有圣洁公义那个无形的衣裳帮我们遮盖，所以你看到没有什么羞耻啊，对不对？赤身肉体，甚至你不觉得那是赤身肉体，而且我们眼光呢是全面圣洁的眼光，你看起来也不是像赤身肉体，但是呢，感觉上好像看得更清楚了，其实不是，对不对？ 其实失去了这个，失去了我们这个圣洁公义的这种无形的衣裳啊。所以你看到人类始祖犯了罪，罪进入了世界哈，然后变成不可收拾。这个变本加厉哈，我们就讲这个什么螺旋下降，对不对？你要看这第三章啊，第四章、第五章，哇，人的恶就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哈。所以吃的分别善恶树，真的跟神一样吗？本来你很接近跟神一样，对不对？啊，这神之下嘛，对不对？啊，万物都归你统管了，你就是在神之下啊。这个而且你有神的儿女的特权啊，现在完全没有了，变成罪人，而且从此就被罪捆绑，就成为罪的奴隶。因为永远与神隔绝，而且在撒旦的权势下，其实我们人类到现在还在撒旦的权势下哈。那什么叫罪？罪就是不该去做的去做啊，该做的不做，对不对啊？啊，所以不去做也是罪。那这都是用什么标准？不是法律的标准啊，杀人放火那是法律的标准，这是上帝的最高标准啊。所以它英文是不一样，英文那个罪叫做 sin， 是 sin。不是 crime 哈，不是这种通缉犯的那种罪哈，所以从上帝的眼中是犯了罪，最主要是因为离开上帝，不听上帝的话。罪里面呢，除了有罪行，对不对？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哈，这大大小小，包括占人家便宜等等的，还有罪念啊。你知道心里杀人也是一种罪吗？好，气你要命，出去给车撞死。你心里在杀他，对不对？还有这个嫉妒啊等等哈，还有一种就是。罪性啊，就是说这种罪已经侵入到我们人的根底了，所以生出来那个罪性都在了。也就是说，你那个罪性让你不能不犯罪。你知道小孩子，你没有教他哦，他就知道要抢别人的玩具哦。你没有教他，他就会假哭，你知道吗？他没痛，跌倒没的，要大人来的，他就会说谎，对不对？所以这个罪性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善良已经被。伤筋动骨，根本动摇，所以没有不犯罪的可能啊。我们中国字很好玩，那个罪啊，它写成是，对不对？下面是非啊，是非，什么叫四个非啊？非礼勿视，对不对？什么非礼勿言，非礼勿什么勿听等等，很好玩啊。你说不要听，你跟人家讲说，哎，这个地方不要去看哦，不要去听啊，偏偏一大堆人就躲在那里偷听，你知道吗？不要看。偏偏就去偷看，不要乱说、偏偏在旁边咬耳朵哈，偏偏在那边 这种谣言四起哈、所以你看了，你把一个礼拜以内的一周以内，你所有跑过你脑中的心思意念，把它拍成录影带，放在 YouTube 上面，你敢不敢？我是不敢的，我是不敢的哈。所以难怪这个圣经讲到说，人心哈。到现在你看人心比万物都贵，你看人本来是比万物都尊贵的，你知道吗？还统管、管理万物的，现在比万物都诡诈，而且越诡诈，诡诈到什么程度啊？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跟那孔子讲一样嘛，对不对？人非圣贤，谁能 无过、神最宝贝的竟然成为最诡诈的、有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所以撒旦魔鬼到今天还在骗我们，他用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用各种宗教、用各种媒体来误导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防，真是要提防、所以很多事因为他来，这是要跟上帝为敌， 他的目标就把我们带离开上帝、所以你回想起来就知道说因为后果这么严重，所以当时神才会对亚当夏娃说，你不要吃这个禁果，吃了怎么样？一定是很大声的讲哈，那的确啦，我们因为犯罪有罪性、有罪行、有罪念，我们是非死不可，所以我们就死，而且是永死，就跟神就永远隔离。就是什么一失足怎么样，千古恨，千古恨哈。这个连续剧都有一些转折哈。犯罪的结果，犯罪之后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也就是亚当夏娃，听见神的声音了，就怎么样，藏在原地，是不是躲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呢，这个就呼唤那人，对不对？哎，你在哪里呀、你知道神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吗？而且我们小孩子躲来躲去，要跟我玩躲猫猫，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在哪里，故意讲啊，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又找不到。 他其实知道。那人怎么说？亚当说什么？啊，我在园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因为我赤身裸体，我变长了，你知道？犯罪人的特征就是害怕，对不对？要不然说夜半敲门怎么样？哎呦，就害怕谁敲门了？这个收到一封 IRS 来的信，哎呦，就开始紧张啊！啊，就是所以，其实神还没有责备他啊，他良心就控告，就有罪恶感，他就害怕啊。不是神的声音让他怕，是里面的罪，所以那个罪是很恐怖的，就他开始躲藏，对不对？开始又躲又藏啊。所以呢，因为犯了罪，躲藏，躲藏就是隔绝嘛，就是分离嘛，哈，疏离，所以关系就受到破坏。什么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到，就受到破坏。甚至于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啊，本来男人跟女人是光明正大可以相处啊，现在就授受不亲，因为现在都不大可靠了，因为罪的关系哈，丈夫跟妻子，对不对？父母跟小孩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疏离哈，这个有羞耻感啊，罪恶感啊，惧怕感啊，通通来了，不再像以前心里很平安干净，这个理直气壮哈。那神当然知道他们在哪里，而且给他们机会。这时候其实神是你在哪里啊？是给他机会了，说啊，对不起，我犯错了，上帝你饶恕我嘛啊。其实上帝应该是会饶恕他，对不对？可是呢，他没有讲啊，他就打马虎眼啊，我是逃这个我赤身裸体，我这个怕你嘛。所以我就藏起来了，打马虎眼啊，他不敢讲他不敢讲出他违背命令的事情，偷吃禁果的事情。神看他闪闪躲躲的怎么样，就把他点出来啊啊，那段经文怎么讲？就是说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啊？第十一节哈，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我的被神逮个正着。完了以后呢，那个第十二节啊。上面那个绿蓝色第二大段的第十二节，那人说，他把亚当的罪指出来以后，那个人就亚当就怎么说？他说呢，哎，是你赐给我跟我同居的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在做什么？推卸责任啊！哎，是那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你知道吗？刚才不是讲你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吗？对不对？这个女人啊，她只是我 roommate 而已啊啊！而且这个 roommate 是什么？你造的，放在我这里，哇，这完全推得干干净净。先推女人，意思就是说是你造的。然后呢，第十三节，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女人也会推啊，对不对？一定是蛇引诱我了，跟我无关，是神引诱我的啊！你看，人跟人中间就出现了很多什么推卸责任的问题、逃避的问题。这段经文并没有记载神问那个蛇，你知道吗？如果神问蛇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知道蛇会怎么说吗？你想想看，蛇啊，我这样想了，蛇说了，这果子又不是我吃的，嘴巴也没长在我身上，那干我什么事啊？所以要推，大家都很会推，为什么？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亚当夏娃犯罪的各种后果出来，对不对？互相追究，推卸责任，自我中心，不知道感恩，对不对？常常气上帝，埋怨上帝，你看，你只好了，上帝是公义，对不对？你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上帝一定要 do something， 所以上帝就审判，这个你们就不要看了，字太多，我也不想让你们看，也不想让你们读，但是大家回去自己看，神的审判，他对蛇做出了审判，对人，对男人做出了审判，对女人做出了审判，所以大家回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很多受的苦是那个时候来的。但是注意哦，神并没有咒诅人哦，他是咒诅地，让地呢这个才会成为荒芜干，所以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好，那这个神厘清了案情之后呢，就把这个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面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啊。吃了以后肉体就不死，哦，糟糕了，灵死肉体不死，罪一直在他里面，是很痛苦，所以上帝把他赶出去，说实在也是保护他们好了哈。所以呢，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实真的很令人沮丧跟绝望，对不对？这才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三章，就已经搞到这个地步了。圣经总共有几卷书啊？66卷，对不对？39 27 3927。圣经总共有多少章啊？1000章。到第三章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你知道是不是让人家捶胸顿足啊？啊！不过大家注意啊，我一开始的题目啊，我今天的标题我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后面有个问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哎，所以这个问号，哎，我想留下伏笔，但是我的伏笔不重要哈。好消息是啊，圣经是上帝有伏笔啊，它有一个让我们东山再起的希望哈。有几个地方的伏笔，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说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对不对？他们躲避耶和华的面，可是是耶和华怎么样，他说你在哪里，耶和华来找，哎，真的上帝主动来找罪人，虽然把我们赶出去，但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会用各种方法给你我机会，包括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来寻找你和我，对不对？你看很多人今天我们的客人，主要的客人，你们进入幸福小组当 best、今天坐在这里、或者说 下礼拜准备受洗，这难道是 巧合吗？这难道不是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做工吗？还有一次一个埋伏，就是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要彼此为仇，那接下来怎么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你他指的是蛇，在对蛇审判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为什么叫女人的后裔，人都是 男女结合以后产生的后裔，可是有一位救主叫做耶稣啊，耶稣是上帝的亲生儿子，他是童女怀孕生子，什么童女，就是说他没有经过男，就是处女会怀孕生子，这是神迹、这是神迹，可是耶稣就是这样诞生的啊，他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他也是有弄单数、所以女人的那个后裔、要跟你去，然后呢那个后裔要伤你，就伤你那个撒旦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哪个伤是比较致命 头破就什么 就破到尽脑就结束了，脚跟呢包扎一下还可以继续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一段经文预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会战胜，他会胜利、他会成功的成 他会把我们救出来，因为他会胜利、但还有一个经文就是说耶和华，他们不是犯罪以后呢，不是看到自己赤身裸体，结果怎么样，拿那个无花果的叶把自己盖起来，对不对、结果盖起来、那个叶子过几天就会枯干嘛，又干掉了，碎掉了，根本盖不起来、上帝就用动物的皮给他皮子，就是什么动物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你知道那个皮鞋比草鞋耐用吧，对不对、所以就给他弄，不是皮鞋，给他皮衣穿，给他皮衣穿、那重点在什么，给他皮是动物的皮、那为了拿到动物的皮你必须杀动物，那动物是无辜的，对不对，要流血，所以这个预表什么，就是我们为可以得到那个遮盖、罪能够得到遮盖是因为有代替的赎罪的那个羔羊的血，是别人流血，那就是预表的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流了血，他那个血是承担我们罪，本来我们是该死的，可他的血他流了，他是无辜的，遮盖了我们的罪孽，以至于把我们的罪承担过去，所以变成我不用死，不用永死，我可以永死的判刑我可以被消掉、然后回到神的这边来，就回到神的旁边变成永生，对不对、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什么，你死我活，耶稣死我活了，我活是因为他死，对不对，这是一个救恩、所以其实在、有一节 很出名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好不好，就在约翰福音3章16节，预备，来来，神爱世人，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啊，其实 我们的脑子，至少我自己的脑子曾经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我要认识啊。真的有神，而且是神让他儿子来救我，所以你不相信有神，你不相信神能够行神迹，你不相信神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不可能相信福音，对不对？ 那而且你要相信你自己什么？你是有罪了。你没有，你不觉得你生病，你就不会去吃药，对不对？你觉得我的罪，我需要被拯救，对不对？啊，然后呢，你要相信，确实有一个拯救存在，就是耶稣基督帮我，要我们把我们这个罪能够揽过去啊。那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来，有神，有罪，有救，要信，对不对？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信靠神，所以我们真的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啊，啊，认罪悔改。什么叫悔改？就是回转的意思。我们本来离开神了，往那个地方走，哎，回转 ，U-turn around， 回到神的身边，对不对哈？然后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圣经给，如果愿意这样做，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应许，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接下来这两个字很重要，必要，必要，因为 有人为我们流血了，这个案底要清掉，必要为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你知道被赦罪有多好？无罪怎么样？一身轻，对不对？你不再有罪恶感，不再有羞耻感，你不再有惧怕感啊！而且你知道上帝是我的天父啊。最富有的不就上帝，你是富二代，最棒的最高级的审判官就是上帝，我是官二代，哎呀，而且我是儿子，我是儿女，我还继承天父的产业，哇，这好得不得了，对不对？你整个人呢，整个叫气势都不一样，呵呵，你整个人的价值就不一样哈。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重生啊。人有句话叫做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你愿意接受，愿意信靠，就是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了新，所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生。但是反过来说，若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的真理不在我们里面，好可惜，我们只能留在那个永死的状态，那真的是千古恨，千古恨。好，那我今天的讲题是这个，一失足成千古恨，拯救盼望何处寻啊？啊，那前几天这个有一位同工啊 ，Angela 做了一个海报了，他做这个海报啊，然后上面写说这个啊，他说叫我写两句啊，写两句话，到底今天要讲什么？那我就写说如何脱离人生曾经的污点或挫败，这就是罪啊，对不对？我们的罪，我们的恶，我们那因为罪恶产生来各种苦毒，各种东西所带来的心灵的瑕疵，然后迎向平安踏实满有盼望的未来啊。那答案是什么？其实我刚刚讲了，信靠耶稣。空虚混沌，冤面黑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对不对？让耶稣，让上帝带你从黑暗进入光明，解决你生命中的空虚混沌，来开发你的这个，来开始你生命中的开发案，你会变得全新的，新开发的一个项目哈。好，那我的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